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今天来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是双鸭山人，一个青年，他的这个斜杠比较多啊，然后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诗人、导演、作家、单口喜剧演员以及不开玩笑主播。
好好好，上老太太家住宿都住不下这么多人。没有没有，这个惭愧惭愧。大家好，我是连锦增啊。我这个里边就是比较对得上的，就是双鸭山人一个青年，然后后边这些就是一些自我标榜，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就是文学电影爱好者吧，就是一个，然后确实也是不开玩笑的主播。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银杏树下。
今天请小鸭老师来，确实得承认啊，其实也是借节目之便啊，行这个追星之实。
哎呦，不敢不敢。今天谁来呀？
因为本身我就非常喜欢小梁老师，我看过您的喜剧专场，
感谢，
不开玩笑，基本上每期都听，
银杏树下都没听那么勤。
确实。那但是今天请小梁老师来是作为作者。
对，
小梁老师呢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叫沉默时请大声朗读情书。
是的，
书名听起来很像一本诗集的名字。
对，最开始想到这个名的时候，出版社也提过，说觉得像散文，也有点像那个这种类型的。我是比较坚持用这个，因为觉得确实能很好的表达我对这个书的一个整体的想法，然后就保留了这个书名，也是我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几篇中其中一篇的单独的小说名吧，就是沉默时请大声朗读情书。
是作为这十封情书里面最后压轴的这一篇。
对对，
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是您小说里面比较重要的几篇之一哈。那从作者的角度，你这里面觉得最重要的几篇是哪几篇呢？
刚才重要说的不太准确，就是可能是对我来说有比较特别的意义的几篇，其中有一篇是侠，因为侠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向对外投稿的一个小说，不出意外的被退稿了。还有就是老吴那篇朱鹮的价格是一块钱，那篇因为它有一个时间跨度，它这篇一共是7000多字嘛，写前5000字的时候是特别酣畅淋漓，一晚上就写完了，我写完这5000多字就差一结尾，想结尾的过程中呢就出车祸了，然后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写完了最后2000多字，这个对我来说有个人生的节点上的意义。还有一篇是酒的声音，是因为截至目前人生唯一一次靠发布文学杂志获得了稿费，就是酒的声音。然后
而且这个文学杂志是收获
APP、就是这个得说这个这离纸刊还差很远很远，还在努力的过程中，然后也很感谢收获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最后一篇就是沉默时请大声朗读情书，坦白讲这是个剧本改，一般来说都是小说改剧本的，这是个剧本改小说。就是我在2022年的时候年初拿同名剧本参加过 FIRST 的创投，也是不出意外的失败啊。我这一生就是失败者的一生，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把它改成了一个小说，这也是这整本书里最后完成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写别的的时候一直在构思这个故事怎么写，换了很多种写法，有按时间线叙述的，也有每个人第一人称去讲的，但是最终定下来这么一种说以第三人称但是分视角去叙述。
难怪朗读情书这一篇里面确实有电影的元素，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我是第一时间啊就在书市上买了，而且就读完了。
感谢感谢。
本来我是说今天也是请小梁老师哈来检验一下我的这个读书心得。
哎呀，
然后我也是列了几篇我印象特别深的，
嗯，
基本上都是刚才您提到的。
哎，您看看。
然后还有一篇就是看不见阴影的大厦。
哦，这个确实是，
对对对，
也寄托了我的一些心情在里面。
是文森良嘛，就是其实你把自己也写进去了。那我们从头来说说这本书哈。其实我有一些好奇，这本书呢是一篇短篇小说集，里面有10篇小说。那当时你是怎么想到写这些小说的？
创作动力的话很简单，就是我从小就喜欢，那时候喜欢读书嘛，然后后来觉得从小到大也是写东西写的算是在班级里比较出彩的，然后有的时候会被语文老师带去别的班朗读啊这种。我在后记里有提到，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试着拿小说交作文作业，
而且还是武侠小说。
对，我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就是那怎么说的了， 以前不飞烟提出一个概念叫革金庸的命。我那个时候想法跟他不太一样，我那个时候想法是就 make 传统武侠 great again， 属于那种。我很感激那个语文老师，他就很鼓励我的这种创作。但是后来我觉得武侠可能一方面有点滞后于时代，另一方面好像我也内心中想的东西没有那么的荡气回肠，反而是也很局部的很生活化的碎片。这种碎片更多的就是和我的少年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然后我就想着能不能写一点家里的事儿，就开始写家乡。正好那几年也赶上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东北作家开始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啊，那个时候觉得他们写东西非常好，然后肯定也有过就试着去模仿的阶段，但是后来觉得就怎么说的，就是学我者生，向我者死嘛。然后就觉得自己看看能不能写点不一样的东西。觉得我自己的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优势吧，就是我特别关注自我。我每次写的时候，我不可避免的要看到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就尝试着说在作品里把自己的比重拉大，把地域啊或者说时代啊的因素为自我而让位，就这么逐渐去写。如果说是点子的就是灵感来源的话，其实每篇都不一样吧。我自己写东西是那种，就是我会先想到意象，就觉得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朱华里边的一块钱，还有陈默石里边的发传单，就看到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个事儿好像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传成一个小说。我之前还跟一个朋友，他是做网络互联网博主的，聊他就感慨，他说就是每个人能做的东西真就是先天的。他说我看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会下意识想能不能拍成个视频，然后你就想能不能写成个小说。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一种本能，我每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能不能写。我就关注特别多奇怪新闻的那种号，看他们会发一些东西，从里边找灵感。然后我很欣慰，我觉得很多特别厉害的作家他们好像也会有这个阶段。苏童好像之前就写过一本小说，他就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新闻里出现的少年，他揣测这个少年的动机和行为逻辑，写了一本长篇小说。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种创作能量，我也想获得这种力量。
因为这本书我拿到的时候先看了第一篇胡老师的夏天，是一位女老师，就她有一点点奇幻的色彩，就是里面她回忆自己在少年的时候其实是带有某种魔力的，她行侠仗义帮助素不相识的人，
是的，
因为有些校园霸凌嘛，
嗯，
后来她人到中年，就中间经历很多家庭啊孩子啊，经历一些人生的波折，但是她有一个好朋友一直要帮他说你一定要体验快乐，
是的是的，
然后给他列了一个清单，本来他觉得有点疲惫这个事情，好像总是和快乐事与愿违，后来一些契机他又觉得我把当年失去的魔法我好像找回来了，就这个结构我觉得虽然有一些奇幻，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东北人，就看起来的时候觉得太亲切了，但是在一种亲切感里面他又有很多那种文学上的就是那种你会心一笑的东西，比如他的那个闺蜜，他那个闺蜜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青年啊，在少年时代就说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能配得上我的，说你看他们连《红楼梦》都不看，也不知道约翰列侬是谁，
是是是，
就这一句话就是这就是一个标准，
也基本上取材于我的成长经历吧，就是身边确实很多女生都是那种她在身边觉得男生就那样，每天就是打闹然后照镜子打篮球不搞文学，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观察，所以您会对这个有共鸣。
对，就这句话好像像一个密码一样，就你一下就知道他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他找不到一个跟他心灵相契合的人，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女生本身早熟啊，这个女孩其实你给她的代号是大美女，
大美女，
等到她后来其实也是人生随着她的成长也差不多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她和自己的好朋友胡老师就说我觉得就是列侬可能我们俩也过不到一块儿去，因为这个饮食习惯不一样，这些看起来好像非常轻巧的一些句子，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半生，就是这些会特别被戳中，就这些是少年那部分可以说是你的观察，后来就是这些人物的成长，因为胡老师到小说末尾他说 突然发现他40岁了。
嗯，
这个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虽然是咱们是在聊胡老师这一篇啊，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跟宏观上这本书它就能连接上，因为最开始给这本书命名的时候，跟出版社有过几轮讨论，就是之前最开始的点子就是这本书就很简单，就叫侠，因为这里边侠是我自己倾注情感和陪伴我最久的一个作品。
嗯。
后来出版社和朋友普遍都觉得侠呢有点像武侠小说，就是大家可能奔着一个说啊看着飞来飞去降龙十八掌去的，我就觉得不好。在侠和沉默是请大声朗读情书之间，我想过一个标题叫人到中年该去听听海浪，这是我的诗歌的摘的其中一句。我觉得这本书虽然我自己说是双鸭山一个青年，但是很多故事我觉得是写给中年人的，就我自我认知里也有中年的那部分，我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强壮而有力，然后我的精神状态变得萎靡，就是虽然这个可能有点中年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中年就是一种感受，就是你可能一个人他50岁了，他很健康，他很有活力，他愿意幻想，他还是一个青少年，你感受到疲惫的时候就是一种中年感会涌现在身体里。所以我就觉得胡老师他最开始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受的状态就是一种很强烈的中年的感觉。我写这个故事的初衷就是想把少年感还给他。我写这个小说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总在网上刷那种段子，就什么啊，男人至死是少年啊，女的十几岁喜欢什么，然后30岁他就只喜欢什么房车了，然后男的就是18岁和80岁拿着棍儿还能舞。我就觉得，到底谁剥夺了女性幻想的权利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荒谬啊。我之前也听咱们的节目，就是咱们前两期刚聊过魔戒嘛，就我觉得奇幻也好还有这些瑰丽的想象，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它只属于幻想者，它不是说只属于男性或者女性。那是什么剥夺了人类的幻想呢？可能首先就是生活的压力。我觉得那胡老师肯定他势必是要面临生活的压力，他不光是说婚姻的，也有工作和社会凝视这方面的。那我就觉得他最终他要回到他自己最好的状态，因为他值得是拥有这样的生活。就我觉得中年是很痛苦的，但是它不是不可逆的，就那种疲惫出现之后，我们是能够在某一个瞬间感受到自己仍然年轻的。我觉得他40岁也可以，50岁也可以，60岁也可以，只是说为了照顾他儿子的年龄，让前面的事情显得没有那么的突兀，就姑且说他是40岁。但我觉得如果他保持这种幻想，他是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而且里面比如说一些给胡老师做了一个可能类似于像隐喻式的处理吧，就是他总能看到那个黑色的花在缠绕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可能也有一点点这种心理不是很妙的状态吧。然后就觉得我想描述人他难受应该怎么体现呢？肯定是用这种痛苦啊孤独啊这种词来堆砌是没有力量的。我就觉得那不如就用一个黑色的东西去缠绕他，就有点像什么人群中闪过那些身影啊，就是那种感觉啊。然后黑色纸条上的湿漉漉的花瓣，就那种那两句诗是特别能描述我心中的一个痛苦的疲惫的状态的。
嗯，也很有电影的画面感。
对，所以我就把它这么处理了。也希望胡老师从40岁之后都能成为那个有魔力的人。
其实读到最后几段，就胡老师说，我觉得这些我都要去体验一下。那新西兰有一种羊，什么下雨之后羊毛上吸了水，然后就会摔倒，直到有人把它扶起来，说这多有意思呀，我就想去扶那些羊。
这我也想去。
对。我觉得人在少年的时候都无所畏惧，内心好像都相信一些什么，也就是书里面写的好像是一个有魔力的少年。但是人到中年的时候怎么把这些好像你重新唤醒激活一下。
嗯，
所以这篇我第一篇读到这儿的时候也是特别感动。
嗯，从我的成长经历来说，我就感觉幻想其实是一种礼物，可能爱幻想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阅读它能从外界给你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是幻想你自己就能去建立一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真诚的祝愿朋友们都有时间有精力去或者有意愿去幻想幻想，这个真挺好的。
尤其是像武侠小说，
对 对, 对，
这个一定要是内心有一个非常童真的世界。
是是是，
因为都说武侠小说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嘛。
是，嗯，
其实本质上真的就是一种童话。 所以侠这篇我也特别喜欢。
嗯，
因为侠这篇呢，虽然说可能看这个标题觉得是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哈，这个舞刀弄剑的，其实并不是，它其实反而是从文学来说啊，其实是很现实主义的一篇。
嗯，
它的整个故事里面也没有什么飞檐走壁的那种武侠的场面。
嗯，
但是他说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金庸先生说过，武侠其实关键是侠。
嗯，
一个人哪怕你可以没有武艺，但是有侠义精神，你就是个侠。
嗯，
这里面主角就是范东。
嗯，
表面看起来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批发市场里面做一些小生意，
嗯，
维持生计。但是到他批发市场，因为老板说要这个涨价，大家在维权的时候，他发现就算是他在批发市场里的一个好朋友吧，
嗯，
他带头，结果反倒是最后被老板收拾了。
嗯，
这个范东始终他都是不动声色的，但是他最后完成了一个他的侠义之举。
嗯，
为什么这篇我不想剧透，我觉得它是非常需要大家去读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丝丝悬疑，有一些反转，就是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快意恩仇式的。
嗯，
所以那篇我读的时候非常的喜欢，本身他那种侠义的精神其实是让你有一种热血的感觉，但是写的又非常克制。
嗯，
中间有一些小细节，你又能体现这个人他非常的沉稳，就内心又不是一个鲁莽行事的人。
嗯，
比如说吃冰棍那一场，
嗯，
他吃冰棍的时候你想不到后面其实他是有一个伏笔在那儿的。这篇我是非常喜欢。这篇你构思的时候有人物原型吗？
这篇他构思的时候没有人物原型，但其实坦白讲，他是我刚才有说到说侠是陪伴我时间最长的，但他其实不是写的最早的。他这里边有一些事儿和意象是我很早很早我特别想写的东西，比如说商场就那场戏吧，我就这么形容，因为我也算是个影迷，就商场那场戏，嗯，就是老板和售货员的对峙的那场戏，这个是很小的时候听说发生在双鸭山的一个真事儿，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大人编出来哄我玩的啊，就是觉得那个事儿很有冲击力。我从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也就十来岁吧，这事可能过去都有三十年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太文学了，就是值得去记录的一个事情。再就是那个垃圾场，那个垃圾场其实就在离我们家大概300米的地方，它也确实批发冰棍儿。小的时候就会跟我奶奶去那儿批发，可能正常卖5毛的他就卖3毛，我倒没想着他很文学，但是我就觉得他很好拍啊，很好的就是
取景地，
对，也方便架机器，然后也好打光，就咕诸如此类的。这个垃圾场它有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很强的反差，就是它旁边是铁路，上面是立交桥，周围是好像是事业单位，好像最近还要建商场，就在这一圈非常现代化的景物中间，只有一个垃圾场是我熟悉的，看起来所谓的有点时代遗迹的那种风格的东西。我在筹措那个商场的前后故事的时候，我就脑海中不断出现这个垃圾点的画面。什么样的故事能把这样的场景串起来？我就觉得它可能需要一个有点传奇的色彩的东西。因为它场景是很强烈的场景嘛，你不能说比如说前5000字是做饭，后5000字是春游，中间忽然凶杀2回，就这个挺奇怪的。在我脑海中，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读武侠小说，看电视剧什么的，所谓传奇在我脑海中第一涌现出来的就是侠客故事。但是我不想弄成那种真飞来飞去像老港片那种都市武侠，那我就赋予我的主角一点点超人之力，但是很克制，不希望他真的是可以武力无所不能，他只能做到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事，而且他要受到惩罚，因为毕竟侠义武犯禁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我看到侠这篇小说里面就是这个人的书架上有白玉老虎，
白玉老虎，
嗯，这一看就是古龙的小说。
对对 对， 对。
后来我看你直播你也说最喜欢的作家是古龙，古龙的书里面白玉老虎是你最喜欢的一篇吗？
其中一篇，欢乐英雄沈浪那武林外史，
武林外史，
啊
嗯，
也都很喜欢。
嗯，
白玉老虎我之所以把它放在这儿，是因为也算作为一种隐喻吧，就是白玉老虎这实际上是一本没写完的书嘛，后半段续了个就丁晴给续的，对，但是续
的
不好啊，
嗯，
郑方明没有找到那本书的下半本是因为这本书本来就没有下半本， 这也隐喻他和范东的事儿，他就是那样，就是你可能你想找到一个答案，但其实这没什么答案，这事儿就是戛然而止了，后半段你再怎么琢磨他不会有结局了，就算是武侠迷小彩蛋这种。
确实我在看到白玉老虎的时候，这个地方我立刻就在旁边贴了一个签儿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古龙，都是从小看武侠，最早古龙对我的影响更大，
哦，
因为古龙的武侠和金庸先生的那完全就是两套体系，就是金庸先生都是侠之大者哈，为国为民，而且里面其实你能感受到那种古典文化的那种美感，但古龙的小说呢，其实你感受的都是那种快意恩仇，
对，
浪子烈酒。古龙的书呢，其实它让你感受到的是一种浪漫，而这种浪漫其实恰恰就是属于你年少的时候的，就可能你后来人到中年你再看的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是的，就他的故事记不住
现在回想可能里面不光故事记不住，人物其实也挺刻板的，
对，
都是一些形象，可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这种，但是少年的时候读古龙，你是真的就是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浪漫的氛围感。
我自己觉得金庸先生和古龙先生他们俩有点像超人和蝙蝠侠，超人是一个很悲悯的心态，想拯救，他是以爱为动机，以拯救为目的，蝙蝠侠呢就是以痛苦为动机，然后以救赎为目的，我觉得这他们俩的作品风格就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这种区别。
对，
超人也是一个普世性的英雄形象，配色都是蓝红配色，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啊非常 American， 然后但是蝙蝠侠就是纯黑，他就痛苦，他也不在乎你理不理解他，有很多的质疑和非议他也不是很在乎啊，唯一区别就是布鲁斯韦恩很自律，他很非常放浪形骸。对
对，就是如果是在武侠这个世界里面的话，可能古龙呢就属于这种浪漫主义文学啊，或者说诗意的表达，那金庸先生属于武侠里的现实主义。
是，对对对，我以前看那个巴黎圣母院，我觉得卡西莫多就非常古龙，就是那种典型的长得难看有爱但是又很变态的倾向。
你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就理解了为什么选的是白玉老虎这一篇武侠小说，然后对你的影响因为是特别深远嘛，包括你也说那个高中就开始写，
其实小学也开始写了没有，
就后来怎么没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前进下去呢？
就觉得写的不好，就这是坦白讲，我觉得故事没写绝，但是武侠呀是真有点目前还找不太到出路，就是有点这种感觉。金庸先生那个文史积累的话，就是五十岁之前感觉是很难达到，像古龙呢，他要是那种我们这个时代就不是一个迷恋浪子的时代了。这两年比较喜欢的是那个写英雄志的那个孙晓，但是他也是什么，哎，没下面的，就是不更新那种，就觉得武侠就像这本书一样，就他有点陷入到停滞了。然后我也觉得随着长大吧，小学的时候写作就纯为了爽，现在这几年写作肯定也是有为了自我的快感的成分，但是这几年又莫名其妙的有了一些那种写作者的责任感，就觉得哎呦，想记录时代，想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留下点东西，所以这里写了那个狠活嘛，我觉得是狠活，就是往前倒十年都没有的人物。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第一部分在家乡，第二部分呢就是在不是家乡的地方，如果是从你人生的经历来说的话，在家乡呢应该就是高中以前，
差不多，
是吧？上大学以前嘛，后来就是从上大学开始在不是家乡的地方了。刚才你说到那个狠活，确实是，就是他是现在这个直播这个时代嘛出来的这种短视频 UP 主，应该说一个短视频博主是以一个东北的刻板印象，就一个社会人的形象出现的，在里面玩一些狠活，去见粉丝，去见女友，和女友分手，也不能说有什么特别强的这种情节，其实就塑造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这个，我问这位社会人大哥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人啊，他就说嗨，社会人嘛，就是我跟你说没有学上的这就都叫社会人。
对对对，哎，这共鸣了，共鸣了。其实坦白讲我写这篇呢就是啊，为了这碟醋包的这盘饺子，
就最后就落在这句话上。
我就为了这句话写的这一篇，我写的时候就有一种 想为东北所谓社会人说句话的那种心态，就是他们肯定身上有很多东西是不好的，比如说你录那种整人短视频会扰民啊，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类似的短视频创作者之间男女关系搞得有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他们本质上就是被命运捉弄才会这样的。我以前看过这个啊，《东北往事》里边就是刀哥、虎哥、杀马特团长这帮人，其中那个虎哥做过一个访谈，他就说他小时候跟他妈在工地，就是其他的大人什么的，对他态度也不是特别好。他为了讨好这帮人，就可能类似于想扮成个小丑那种感觉，这样才能让自己过得开心，然后也让他妈妈在工地上工作更顺利一些。我觉得这就非常直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催生这种人，我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好事儿，因为更多的像这种类型的情况，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们就只能作为时代的背景板，就没有人会记录他们。他们就是再外向、再豁得出去，顶多也就是，哎，人家说谁谁谁家孩子，哎呦，这是跟精神病似的。但是他们在这个时代就能通过互联网，某种程度上、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事儿。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吧，就没有说一个东西是绝对好的、绝对坏的。大家可能不喜欢他们，只是因为很多人不是他们的受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比如说一个外卖小哥，或者说一个在工厂里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他们没有特别多的整体的时间去看好的东西啊。那谁不想看好电影？谁不想去读好书呢？但是他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尤其是我自己也做过班，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在下班的时候，你不想看特别好的东西，你会觉得自己这个精力和这个审美需要根本就配不上这个作品。就想弄点平庸的、普通的、快捷的，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累，
对，
就
是这
这个
样
时
的，
候不想动脑子了
对对，
啊，你
是这样
就
的，
能最简单的让我能笑一笑，或
是
者
的，
是能
是
放
的，
松一下
对，
就
就短
可以
平
了。
快的，最好是一分
对，
钟就能看完，然后我能看100个，这个时候我看完就睡觉，这种是特别好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像刀哥、虎哥、杀马特团长，还有我这个书里狠活里边这个主角的他们存在的价值，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存在的价值，有的时候可能。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有价值，因为他们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一些真的很需要放松的人。我觉得有心情去读书的人，某种程度上还是很幸运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我献给这个时代的既幸运又不幸的这么一个角色吧。就是他可能在时代中，他自己得到了拯救，但是他却被时代标签成了一个可能有点像小丑的一个角色，但其实上在我心里他不是
这让我想起来，就之前在短视频上有一位佳木斯的老四的快乐生活，
四哥四哥，
佳木斯的一个快递小哥，也是业余时间就拍这种短视频，各种换装，其实都是一个人，然后扮演了所有人，一个四哥宇宙。甚至有人评价他说，这个就是佳木斯的契诃夫。
我觉得这个不过分，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是的，如果是大家没有看过的话，我强烈推荐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他扮演的那些全都是小人物，就是他身边的人，可能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一家几口什么，丈母娘、老丈人、公公婆婆，然后小两口，他们的朋友有那种社会大哥，每一个人惟妙惟肖。他不是那种故意夸张或者是扮丑，就是一个小表情，然后一个小眼神，你觉得就这个人物就立住了。我觉得称呼他们是创作者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这确实没毛病。我自己跟四哥有一些渊源，我之前自己导演过一个小短片，是改编的那个这本书里的小赌，四哥在里边帮我演过一个角色，
是那个司机吗？
不是，因为他档期有限，所以他帮我演的是那个司机的父亲，
哦。
而且那个时候选角的时候也希望，就找一个更。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冒犯，就想找一个更年轻一点的演员，就是呵呵四哥还是比较稳重的，因为他大篇幅在写他十几岁的事儿，就四哥那个气质形象实在不像初中生，这么说应该也不太冒犯。
因为这个主角是垂杨柳嘛，其实是我的发小，
对，
所以确实
主
是
角的发
得
小
更年轻一些。
四哥坦白讲，其实就是帮我忙吧，就是帮我演这个柳柳的父亲的过程中，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创作上的还是实际层面的， 我觉得他坦白讲是有大智慧的人，因为他看待生活是那种，就是他没有让生活像流水一样从自己的身边经过，而他把那种最细微的，甚至谈不上宝贵的东西，都保留在他自己的脑海中。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那种问题啊，我就总是会在生活中选取我认为值得记录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垃圾场，比如说那个商场，比如说1块钱和发传单。但是四哥他包容世界上的一切素材，就跟包容所有人一样，他就觉得这些东西他都想留下，都想告诉别人。如果没有他的话，你就是不知道佳木斯的人是那样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哦，我身边的人也是那样，但是他不演，我就想不起来，我不会察觉。
对，
这个就是视频最大的价值。你去描述他那个眼神，他那个一翻愣，
还我提一杯，
对对，我提
就
了这
是，
种玩意儿，文学可能就达不到。我还真觉得这个是属于视频的一种东西。
或者说他是用视频的方式
嗯，
把文学里面那些最细微的东西表达出来
是
了。
的，是的。
你刚才说那个，我特别有感触。他那个就是我提一杯那个，其实他的经典小段了，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气口。为什么说的这个人物活灵活现？他不是演的。东北人日常我们聚会一起吃饭，尤其是这种在有生人有熟人的这么一个饭局上，他就是这么说话
是对，是这样的。我再多说两句，那四
的。
哥给我的影响特别大。那是21年的夏天，我那个时候对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做脱口秀演员，其实处在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就是我有点犹豫，我到底应不应该做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对他没有那么热情了。就是我最开始干那个时候，我一腔热忱，我觉得这玩意儿干一辈子，我就是吃不起饭，反正只要能生活就行。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呦，他好像开始机械而重复了啊，就觉得。哦，是不是应该找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脱口秀啊？然后我跟四哥聊了一次，我也没有问这个问题。我在听他讲他对他视频的一些看法，我发现他就是特别有创作者意识。他把他那个视频系列，就是长海啊这几个人物，他脑海中这些人的命运的走向，他很清晰，他很神圣的处理这些。我认为他脑海中就是一个。说百年孤独有点大了，但是是一个很整体的，就是
佳木斯人间喜剧。
啊，佳木斯人间喜剧，对，有喜有福的，是一个作品。我觉得，哎呦，你看人四哥都取得了一个很成功的成绩，他完全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比如说我就是去赚钱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但是他就是想把作品完成。我觉得那我为什么不去再努努力呢？你想四哥其实积累了可能十几年或者几十年，他才能。把这些东西传出来，然后成为一个作品，而且他还在持续的去做，也没有说因为他已经有成绩了，所以就懈怠。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做脱口秀才3、4年的时间，我觉得这才哪到哪儿啊，我就继续干。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很感激，虽然我跟他有2、3面之缘，但是我觉得是我精神上的一个，用东北话就是好大哥了，就是有点那种感觉，真的。
有的人可能就是不在于接触的时间长短和次数，
是的，是的，
可能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
我真的很崇拜的，因为在东北那个环境，其实想做一个自己维护好内心、安心创作作品的人，没有那么容易的。
因为我关注他时间很久了嘛，那个时候他小有名气，好多人就说："哎，那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去做博主啊？"但他依然说："我这快递这个活儿我还得干。"他内心里面有那种我们说创作的这一部分，他的这个创作是脚踏实地的，扎根在他这个土地里面
是的，
的，
是的，
不是漂浮在上面的。从那个时候他接受访谈这些就能看出来。
很善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很有智慧。
我觉得好神奇，
啊，
四哥他的短视频我也就看了好多年，但这是我第一次能和一个人就是这么
聊
聊他，对对对。
我这个人有每每出人意料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其实对互联网抽象文化这一块特别那个，就是经常录我们行业的一些喜剧类博客的时候，人观众比如说一个什么卡比巴拉，我同行就露出那种啊什么是卡比巴拉，我就说卡比巴拉卡比巴拉卡比巴，对，我对这些玩意儿我觉得特好，那我就想知道大家都喜欢什么，我自己讲一个小故事。这个事儿发生在前几天，我自己特别有成就感。前情就不提了，我带我奶奶去上海旅游，有一天我往便利店买点东西，去便利店的时候，那个小哥就说："你长得特别像一个说脱口秀 我说啊，是吗？
是梁彦增吗？
他还没想起来我名儿，但是我也没往自己脸上贴，我想着万一他觉得我长得像杨蒙恩或者徐志胜这种的，就我说哦，然后他说你是不是就是啊？我说嗨，然后他说你叫啥？你说一下你名儿。我说我叫梁彦增。他说就是你吧？我说有可能。这时候就已经刷完结账了，我就说能刷脸吗？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我想问的是能不能用那个支付宝刷
脸
付
识别、哦、
对，然后他就露出那种窘迫的神色，他说就算你是你也不能。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想那个就是支付宝刷脸付，然后他说哦没有那个机器。我说没事，那咱们就扫码，然后就把微信扫给他。当时心情只是有点成就感，觉得哎你看在上海还有人认识我，我就往外走，忽然我就听身后噔噔跑、哦、我就很紧张，我说不是付钱了吧。我都得走出三四十米了，马上要过马路了。然后他一拍我肩膀，他说：“啊，合个影。”我说：“行，没问题。”然后我说：“找谁拍？”他就在路边找了个外卖小哥，那外卖小哥在那靠着抽烟，很 chill。然后他说：“照一下。”我就跟他搂脖抱腰，我说：“兄弟，换不换姿势？”然后拍几张。那个外卖小哥脑海中就说：“他俩谁是名人呢？”然后你表哥从屯子里面看你了，就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一刻在我心中，那就是我心中的无产阶级大团结，就是便利店店员、外卖小哥和脱口秀演员，我们三个都是靠自己本事吃饭，也很年轻，我可能不年轻，他俩可能就二十出头，我都快三十了，我们仨在那一块照个相，然后我觉得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平时也没时间或者没闲心来看看现场，但我觉得我们在这遇见了，然后还能让一个在路边很闲适的外卖小哥照相。我经常去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这种，就是自己不是一个脱口演员，我就是一个，我总是跟别人说我说脱口秀就是上班，但是我不是说这个东西重复而无趣，而是说我在我心中工作是个很神圣的事儿。就很多人会觉得脱口秀你是搞艺术的或者怎么样，我就是个上班的人，我就是脱口秀就是我的工作。在那一刻我觉得这是无产阶级大团结，我们哥仨现在在路边，我都想跟他快点哥合影，后来我怕吓着人家，然后我奶奶在等我，我就着急回。我直到现在想想这个事儿，我还特别高兴，因为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哦，三颗年轻的心团结在一起了，两颗半吧，外面小哥可能就是帮忙，就是那个感觉是特别好的，这种时候会特别享受。那个时候我也想到了我写的那个狠活里的李德峰，我想如果他被人认出来，他跟人合影，他也一定是那么开心。
对，在小说里面他就是这样的。
对，
没事，一会儿我们合个影，嗯、也挺无产阶级、
啊。咱们这无产阶级大团结了也哈、嗯。我之前跟一个也是前辈，喜剧界的前辈聊天，他就说，他说他自己，但是跟我也很有共鸣。他说我们小时候不是很受欢迎的人，就是普普通通的小孩，也不是那种体育很好的、学习很好的，但是干这个能让别人喜欢你。这个事儿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就是脱口秀至今还能赋予我的很大的一个激励，
上价值了这个。
哎，
但是在小组里边，
嗯，
有这么一句，这个我因为第一人称视角嘛，他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我都笃定自己拥有一项能力，就是在不大的群体里迅速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那个。
嗯，
我会说很漂亮的话，也会做让旁人觉得很漂亮的演出。
嗯。
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也是旁边贴了个签儿，
嗯，
说哎，这个是你从小的就是你自己的体验吗？
是某一个阶段的体验。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家里开商店，我属于是总给邻居表演节目那种，小学我也给人表演节目，初中就是说相声演小品，上高中就是学业比较繁忙了嘛，我就开始逃课上网吧，一些违背、
哎、太繁忙了，这个
朴素的喜剧揭晓。上大学之后，我又在学校广播电台学校的晚会上当主持人。我自己觉得我的业务能力这方面是中等偏上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一种误区，就我认为在舞台上很辉煌，别人就会喜欢我，但好像其实上不是。觉得吧，这种玩意儿好像客观上它确实就是一种能力。有人说东北人有这种种族天赋啊，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的，就东北人就是很幽默很俏皮，有时候很多人。看东北人聊天就是一直在抛梗讲段子，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就我们来到外面之后，北京上海这种城市好像就这种能力就特别明显，但是又很中性。我写 这个主角就是梁子嘛，这个主角是我有一点点代入感的，就我觉得他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一部分的折射，他还处于一个能比较享受自己这种能力的一个状态，他还在享受自己的种族天赋，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出来人家就能注意到我，我自己有点稍微过了这个劲儿了。有的时候演出的时候我会跟观众说，我说舞台上的人是表演出来的，我在台上很外向，但我生活中其实
很哀，
挺哀的一个人、
嗯、那是另外一种职业素养，你站在舞台上你要吸引观众，本身就是演员的一种职业规范嘛。
嗯、
把刚才说的无产阶级联合、
嗯、
前后这两段如果结合起来的话，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上班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播客里面也是半调侃的吧，说我来这儿就是来上班的。上班一方面就是你刚才说的职业，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我们劳动来换取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本身是神圣的，
对，
是我们脚踏实地的生活。但一方面呢，上班也意味着一种重复，然后一些规则，好像你在整个社会体系里面，其实上班相对来说是就是你要让渡一部分你的个人自由。
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工作是重复的，所以我们的坚持才格外可贵。那重复的东西谁乐意做呀？但是我们做了，这才是我们牛逼的地方。如果工作每天都多姿多彩的话，那工作就折磨不到人了。只有因为这个我们才坚持下来了，然后这个社会才会正常运转，还有可能变得更好，这才是每个人他必须要工作的最崇高的地方。
这一下正能量了。
没有没有没有，确实上班上书心得了。
好，那我也又恢复了一些魔力，周一可以打起精神去上班了。
啊，该摸还是摸，我跟你说。啊，话是那么说啊，你心里想着自己是崇高的，但是不要太拼命。我是这么觉得。
现在相当于本职工作啊，你脱口秀演员。
对，我就是本职工作是这个。
也做喜剧播客，这可能都属于你的本职工作范畴啊。
嗯，
来我们这个播客聊，这可能就属于你的业余，
是我的一种幸运，非常开心。
总之就是录播客这件事儿也算半个工作了哈。然后你拍过电影，而且还入围了好几个电影节，写小说也写诗，因为这个小说集还附赠了一本诗集啊。
没有，
对，我比写他们的时候更老了。
你看多网红人，
这多么哲学。
哎呀，这太有内容 sense 了。我也
我现在就是我比读他们的时候更老了。其实我们刚才说所谓斜杠，这可能是一种调侃哈。但是你做的这么多的事儿里面，你觉得你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拍电影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
啊，这没毛病。你诗里面已经写了吗？
啊，是是的，我完全坦白，我有喜欢电影。
对，
觉得最喜欢的就是拍电影。我从最开始，我真是最喜欢的就是文学。但是随着我的不断成长，我有点就沉湎于电影的魅力不可自拔了。我觉得这东西太好了，就是
这个贾樟柯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哦，是吗？
对，科长说他以前是他正经是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自己也创作一些小说，还去他们省里面非常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也对他悉心指导。但是他后来爱上了电影。后来去和他的文学，就其实也相当于他的恩师吧，那位老作家只好坦白了，说我
弃文从影了呀。
对，说 我得去拍电影了。他文章里面写，其实老先生当时是很难过的，
文坛错失了一位新星。
对对，因为他倾注很多心血去培养一位年轻人嘛，最后这个老先生是也半自嘲的，然后就说啊，可能文学这条路啊还是太清苦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个代际的差异，可能在老一辈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其实现在
电影也辛苦了嘛。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都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吧。包括像这本诗集里面专门有一篇是献给电影的。我完全袒露在你面前向所有人吐露实情，我喜欢电影。
因为最近出书嘛，文学这个事儿我琢磨了很多遍了，到底怎么喜欢文学的这脉络也摸得差不多了，但是怎么爱上电影的我还确实没太想通。但是我就是朴素的情感，或者说在之前自己只是旁观者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烈，真正的作为创作者坐在片场的时候那种感觉有点太迷人了。因为 小说这个东西啊，虽然也有编辑老师啊的辅助和指导吧，但是宏观上就是来讲，绝大部分还是一个个人创作为主。
嗯，
电影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自己又打光又摄影，然后又演，它一定是个群策群力的东西。我就觉得，哇，每个人发挥自己的心血去付出一个作品，最终它真的成立了，我们后半生都能为这个东西感到骄傲。但是别排太次啊，哎，那感觉太迷人了，就也是另一种无产阶级大团结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家人啊对文艺行业有很大的偏见啊，我奶经常会说这帮搞文艺的就全应该枪毙。我坐在旁边，我干脱口秀好几年了不知道他怎么定义我的，还是说枪毙的时候就单独放过我一个。我自己觉得就剧组的人也是纯上班族，而且他的工作强度是要比正常上班族还要大挺多的，真没法摸鱼。
嗯，
你摄影摸鱼了，一个镜头不好了可能就得重新拍，然后你带着十几二十人或者几十人几百人重新开始弄。我就觉得那种集中，就是我在生活中是个比较散漫的人，但是我在片场就必须要集中。哦，可能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就格外向往吧，我就向往那种集中，写剧本的时候也能心无旁骛。哦，甚至我还幸运的是这个短片的导演，我能写自己的故事。我这个短片有好几位主创就是纯靠剧本拉来的，我觉得这个是让人很感动的。在这本书《沉默是金》当中听之前，我的故事就已经能打动别人了，这个感觉是很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我这本书里有的故事能影像化。在我脑海中就电影和文学它越走越近，我希望我的故事有，我写作的时候希望他们是影像化的，然后我也希望他们拍出来是有文学性的，就越来越喜欢电影。然后我目前来说最喜欢的也是拍电影，因为拍电影里还有写作的成分。
读你的小说里面有好几篇，其实脑子里面都已经有画面了。
哦，
就比如说像酒的声音这一篇。
哦，
这篇肯定必读嘛，他就写在咱们那个，
哎，确实，
这封面上，
啊，苏峰上，
就是，对，苏峰上，也是这篇是收获 APP 收录的嘛。这篇你前面其实就是两个人，就同学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嗯，
这个同学就说你刚开始喝酒的时候你都能听到别人的声音，
嗯，
啊，你看楼下同学有的打游戏，有的在给家人打电话，有的拖着行李箱正在离开，还有人正在哭。
嗯，
宿舍楼的那个感觉就
出来了。是的，是的，是的，嗯，
尤其是那个什么提着行李箱正在离开这个。
哦，
但是写到这儿呢，这个我就说这个也没什么，就是你不喝酒也能听见。
是，嗯，
但是写到后来他就说你听，这是地球的声音，你听有太阳的怒吼声，
嗯，
太阳是和地球的意志是背道而驰的，它强迫地球围着它转，
嗯，
说可是地球暗自把酒送给我们，他期盼我们这些哈，啊，用智慧的虫子，人有一天能和他一起烂醉。说这个是藏在酒里的秘密，藏在酒的声音里。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哦，我就觉得这个太浪漫了。就是你既可以把它拍成那种科幻感的，太阳、地球、一堆虫子，就是酒的声音里的《三体》
不敢不敢，嗯，
对，酒里的三体，
嗯，
一方面它又特别有那种文学的质感，
嗯，
那天我也跟你说，我读这段的时候就想起来北岛，
啊，
就是那个
冰岛莱克是吗？
对，他就说那个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穿越世界的梦想，但是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句话，我以前跟人喝多了，也结尾都是拿这个结，就是。
哎，这北岛老师也没有想到，
哎，怎么就用在这么糟粕的地方了
反正就是我读这篇的时候觉得也是那种电影的画面感，
嗯，
就它有一些些超现实的东西在里面。
嗯，其实这个坦白讲它是个约稿，但是我写的时候是很酣畅淋漓的在写的。收获的老师问我你要不要写一篇关于酒的故事，就那个时候肯定很荣幸嘛，就是在我心中啊，不知道人家把我当学生，但是我对收获那位编辑老师，我有一种我是他的学生的感觉。有一次我朋友问我说你对收获的这个编辑老师怎么看，我就说他有点像我的硕士导师。他说就是接触很少，不算特别少，就是我经常会写作的问题会请教他，他给我非常大的帮助。他也应该说 赠予了我人生第一次能发表的机会，因为是以酒为主题嘛。我最开始想的是一个酒后迷思，我在宿醉之中看到了刘玲和李白，然后我们仨做了一个千古对谈。然后发现比例不够，我最开始想写一个那种嵇康式的那种作品，他说四五千字吧，我想这四千字一直在狂舞，就是奔放没别的，
但是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挥洒。
刘玲这边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然后李白那边已经是千金散去还复来吗？
对，我现在就是完全处于一个能力跟不上审美的阶段、这个没写出来我就重新写，我想我既然高高的写不出来，那我就写纯贴地的，我就写一个我自己的。我其实这本书里大多数的故事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原型，都是我脑海中的我希望能遇见这样的人的这种角色。
嗯，
这个酒的声音里边那个他，
嗯，
我脑海中也是先有了后边才想的前面。我想写一个中年人视角去回望当年在天台上的意气风发的那么一个状态的故事，让他失忆，因为我觉得地面上的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失忆。就写写写写了前面那一部分，但是到结尾的地方我把它处理成了一个梦。
嗯，
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版本我写的是听见虫子说话，我因为醉酒头晕目眩，忽然睁开发现是一个大晴天，电脑上还写着我没写完的小说，我把它合上就去上班了。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写的太激动了，回过来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写的都不克制，个别的地方克制一点吧就能好一点，但是很多地方还是写的有点太情绪化了，包括这个结尾的处理。然后我就把它递交到收获的编辑老师那里，那个编辑老师就觉得说你怎么最后结尾这弄成中学生作文了呀，就是前面都挺飞的，到最后怎么南柯一梦了，他就说你再想想。我就想那让他力量够强的话，你得把这个人坐实他现在到底什么样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回归生活，他回归现实，而且要让他够强他就得被生活吞没。然后我就写了说结尾中他已经忍受不了这个世界的嘈杂了，虽然他自己可能还是他自己，但是他周围的东西已经远远不是他曾经看到的世界了。这个版本讲上去之后，说老师觉得哦，这个好像还可以了，然后就才能有机会发表到说 APP 上。
最后那个他就选择了必须醉下去。
嗯，还有刚才太阳和地球的那个，其实写的时候就是啊，虽然我没什么文化，但总喜欢掉书袋，就是想装一下，就是就是那个时候有点想到尼采嘛，就是太阳神和酒神，我就觉得就是在太阳神这种强大的威慑面前，地球可能就是那个纵酒狂欢的一个角色。他虽然还是要按照引力去围绕太阳旋转，但是他偷偷的孕育了自己的生灵，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很酒神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也觉得微观上来讲我们也是地球的神奇的造物吧，可能也能在他身上继承一点点酒神精神。
其实酒和文学某种意义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是是是，嗯。
如果文学是一种酒，你会从这个酒里面都听到谁的声音？就是那些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作者呀、书啊。
刻板印象，我觉得酒这个东西是不克制的，它本身就是和最高级的写作是有点矛盾的。我自己心中最好的小说写的时候都是收着劲儿写的，不会说像我自己目前这样很不成熟的把很多情绪化的东西都填充进来。那我觉得可能以我这个阶段能在酒里听到的声音还是一些更才华横溢的那种声音吧，就比如说古龙，他自己的一生就是和酒息息相关的。还有那种自己觉得可能是大巧不工吧，他虽然很克制，但是他的东西读起来还是让人觉得就那么汪洋恣肆，像李白啊，或者说我们当代的王朔，我觉得王朔就是历史级的这种作家。他明明是一个已经到达了那个高度的写作者，他写的时候肯定不是想在哪儿写在哪儿的，但是他就给你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可能我在文学的酒之中也能听到王朔的声音，我觉得王朔、李白、古龙聚在一起也应该还蛮有意思的。嗯，然后我如果能舔猎其中，当个服务员什么的，应该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哦，还有一个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但是不是小说方面的，就诗歌方面，就是洛夫。啊，洛夫以前有一首叫《与李贺共饮》嘛，啊，石破天惊啊，骤雨猛地凝在空中。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一定是在酒的声音中听到了李贺。有的时候我在特别醉、特别醉的时候，我会边读洛夫边哭，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可能又听到了洛夫。我觉得洛夫在听到李贺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点点的私心，希望别人在酒里能听到他吧。然后我觉得我很不自谦的希望能成为那个角色。
某种意义上可能已经是了。
哎，
就我跟我身边的朋友大声说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本书，并不是因为之前喜欢小梁的喜剧演出哈，
太感激了。
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没听过小梁的播客，没看过什么喜剧专场，就读这本书我也觉得是一本很不错的短篇小说集。这种文学的质感它本身打动我，就是和那些其他的身份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这还挺幸福的，因为我出这个书的时候我特别担心大家会带着我是脱口秀演员的视角去审视，就只要具备这种视角，无论是夸我还是骂我，我都会觉得有点难受。但是我能收获一些剥离我本人的就是认可，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我们知道这本书可能是因为看你的演出，因为我们也喜欢小梁的演出，所以呢就觉得那哎，那书小说了我们都愿意买一本来读一下。但是你读的时候你很快你就会发现，那这个是文学的小梁，是诗人的小梁的这一部分。就这本书对我来说是很快就沉浸进去的一本书。还有一些作品呢，我觉得它可能故事性没有那么强，但是我非常喜欢。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哈，比如说那个朱欢的价格是1块钱，这篇我太喜欢了。
哎，我自己写的时候也很有快感这篇。对，
你刚才一说，我觉得就这篇的节奏，就是前面那种酣畅淋漓，那是跃然纸上的。就是那个老吴他在酒局上突然就跟一帮同学就说，我今天我就是要诚实的、正直的、毫无欺骗和乞求的、有尊严的，我要挣到1块钱，我要用我的诗去挣。然后他就去路上和行人说，我把我的诗送给你，然后你能不能给我1块钱。就是那种力量。一方面你会觉得就是放在前面的情节里面可能觉得，哎，这哥们儿是喝高了吧。但实际上你往后看的话，你会觉得那种他曾经的理想，他心里面文学的那种信念带给他的力量，包括他说诗是自由的，比记忆还要自由。这篇小说呢，就是如果说我其他的有一些篇目我看起来会是那种画面感，但这篇我觉得是那种诗意的流淌。
对，我自己对朱桓价格是1块钱这一篇，我又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学能达到而可能电影所达不到的一个一个感受。我自己写它的时候，我脑海中给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要让它有文字美，就它不能是一个仅仅从故事上冲击人的，就我虽然我别的故事也不能能冲击人，但是就反正对自己有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憧憬，就是我希望能写一个东西，就是纯粹就从这个节奏和律动中来感受小说的美。这个作品还真是有一个人物原型。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跟我那个朋友，我在生活中还不太能见到他这种人，但是我跟他接触的时间长之后，我发现原来身上真的有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就是不过那个啊，就是
人间烟火的
啊，对，扬名立万、发家致富啊，人家就是要有作品，就是要做自己，坚持内心的准则。我觉得这个太牛逼了，因为我从小到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受人喜欢的原因，这种人还接触的真不是特别多。我就一度以为世界是不是就是比较下沉啊，就是大家就是那种觉得啊，得过且过，然后拿理想主义偶尔标榜一下就算了。但是认识我那个朋友之后，我觉得哦，原来就是能这么弄啊！他给我莫大的激励，然后我就觉得我得给你写一个这个东西，我就写了这个朱桓的价格是1块钱，这个主角就姓武，我那个朋友就姓武，我就汪洋恣肆的写了5000字，就这些事儿，他全不是他发生过的事儿。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理想主义者，他小的时候坚持一个东西，他长大之后就还是会坚持，尽管包裹这个事情的形式可能会改变，但是他内心是不会变化的。 这个朱鹮的价格，它就是诚实、有尊严、毫无乞求，除此之外别无所有。以这个出发点为动机，我不想把它写得太实，我不想把大家的印象固定在一个说理想主义者就必须搞文学、拍电影。我是杀猪的，我是厨师，我是扫地工人，我一样可以有理想主义。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去幻想，你只要愿意去想象，愿意去拥抱你形而上的脑海中的世界，你就是理想主义者，你就是值得被记录的。所以我就这7000多字就只写他经历中的东西。我之所以把它定义成作家，是想给这个故事一个起码的现实基底，就是他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出现，是因为他是个作家。但你不是作家，你有权利幻想，你有权利拥抱理想，你有权利去找一块钱，或者说把你的诗卖给别人。前段时间看一个对我触动特别大的诗人叫胡旭东，他之前好像是拉美诗歌这一块很有研究，他有个拉美学生，这个拉美学生的妈妈给胡旭东看自己写的诗，我觉得这太好了，这个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是值得推广，就是我们中国的妈妈们、奶奶们、爸爸们、爷爷们，要不就去写写诗吧。我们中国的诗是世界上最一流的诗，我们4000年前就有诗歌传统，你就去写嘛。我觉得就想拿这个作品给大家一种激励，就是理想主义就是特好，你不用拘泥于自己是干嘛的，你就去找就行了。朱鹮的价格是1块钱，但自己也对我产生了一点，就是也算是现实和作品的一种互文嘛。中间我出了一次车祸，
嗯，
但是我还是把它写完了，而且把这个作品还印成签字给大家看了。我觉得就老吴能成功，可能我也还行，那大家肯定更没问题。
嗯，你可以的。
哎，感谢感谢。
这本书还附赠了一本诗集啊，就这个一个小册子。
嗯，
我比起他们的时候更老了。
嗯。
就是从文学创作这个层面，
嗯，
你是更喜欢写小说还是更喜欢诗歌？
就作为连彦曾本人来说，更喜欢写诗，
嗯，
作为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创作者，连彦曾我就更喜欢写小说，因为我觉得写小说的过程是我磨砺自己的过程。我这些诗啊，就是情绪到了就写，留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垃圾就删掉了。我可能因为特别关注自己的缘故吧，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诗的水准还成，就可能能够格算是一个写诗的人。但是可能随着我的中年感逐渐加重，我好像越来越少的涌现出诗意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
这本小册子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或者是哪几首？
哎，我能先问问您吗？就是再看咱们能不能印证上啊。嗯，
有几首我都很喜欢，比如刚才说的电影那一篇，
嗯，这个，我
那一首第15首，
嗯，
特别是他最后一段，
嗯，
无数的自我在我们的一生中闪过，那长的永无止境的画面里是宇宙的一帧，是人的全部，是我的电影，
嗯，
是我的电影。就这句我真是反复读了好几遍。
是挺会写啊我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这个第18首，
嗯，
我特别喜欢，就尤其是刚才你说到刘伶啊、李白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篇。
太喜欢刘伶和李白了，嗯。
这篇他说：“明月瘦马西风，我每天都离汉家陵阙更远一些。”
嗯，
这其实就是李白。
对，
嗯，李白这个
西
风残照汉家陵阙，
嗯，
而且。后世评论家就说这个李就是太白纯以气象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每天都多错过一棵注定被辜负的树，不要辜负银杏树，
这不已经拥抱了吗？
诗已老了，但也有寥寥几首比我还要年轻。就这首和这个标题又是一个互文，
嗯，
年轻和老这种时间上的相对，所以这篇我也特别喜欢。
我自己是个特别有年龄焦虑的人，过去几年最痛苦的一年是我25岁那年，原因特别荒谬，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比张海生活得更老，就是我觉得我活过25，我都比孩子岁数还大了，这不是跟天才这彻底挥别了吗？这不是25那年我就总觉得我得死啊，然后就靠着 坦白讲是靠着电影撑过了那一年，就是那年我拍自己的短片，每天在想想想，我就不能再想张爱生的事了，不能再当孩子，想想海北岛，北岛现在还在创作。然后那年我写了致赵振开，赵振开是北岛老师的原名嘛，就是想说想就想成为北岛那样的人，不想做陨落的天才，就是劝自己千万别憧憬陨落的天才，要做那个持续为世界发光发热的人。然后我就写了这个诗，我就觉得哎呦，过去的这诗人都把诗写绝了，你写成海子北岛就那些人那样，我你还能写个啥呀。我有段时间写诗不敢写太阳，因为我觉得太阳是海子独有的，他都已经成为太阳王了，你还跟人写什么呀。后来我就觉得那写普通人的诗吧。我是从25岁那年割裂了天才幻想，我在25岁之前真把自己当天才，我是真觉得连人都无所不能，我这就是天赋。25岁之后我觉得人家25岁都死了，就留下的作品都那样，你还活着呢才写成这样，我觉得那就你就当普通人吧。然后就写普通人的诗，我就写了这个离汉家林雪更远一点，我就有点心酸的，我说这个诗已老了，因为诗歌辉煌的时代被他们写的太辉煌了有点。但是在我之后也有寥寥几首，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其他诗人在写的，那我也渴望这里边能不能有一首我的，然后就这么写。我也在发掘自己的意象，我会很喜欢写树，过去可能错过了很多树，但是现在就希望能拥抱他们嘛，就是那种心情。
你刚才说的这些，其实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心路历程来看的话，我觉得几乎是每一个都经历过。
哦，是吗？大家都是25岁觉得我不行了，是这种吗？
不一定都是25岁，但一定都走过这样类似的一段心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那些光芒万丈的文学史上经典，都觉得自己好像一起手就应该写出《红楼梦》来。
对，是是是是是，我时常还觉得他那也有提升空间的，小时候当年总
是那样，就是觉得这都还不完美呢，
疯了，这都，我的天哪，哎呦，
可能都会被这种辉煌的天才，然后以及他们可能猝不及防的早逝，和他们一遍遍的对话，可能他们都已经是离我们远去的人了，就你知道他们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种一遍遍的对话，当自己真正动笔的时候就发现知道了什么叫眼高手低。这个我说的是我，
没有没有，我
这个至少小杨老师现在已经有签字印出来了。
哎呦，您那个眼高手低简直直击我心灵了，就是我自己对自己这些年总结就是眼高手低。您接着说吧。
没有，你看更有像我这种失败者到现在没有提起笔来。我只说刚才你说的一下子有共鸣了。我其实刚才是想到你刚才说的走过来接受自己，然后脚踏实地的，我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那我去写我自己能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前两期不开玩笑你在结尾的时候读了一首小诗，我特别触动。其实你说的是你是一直在感谢，是为各种不完美感到感谢，说我想为自己的不完美感到感谢，因为我还有值得我去探索的宇宙。我也为大家的不完美感到感谢，是因为大家每个人的不完美，我们才可以去拥抱彼此。最触动我的是最后一句，我对世界一切都感到感谢，奋斗吧，然后休息，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允许不被定义为伟大的一生。
你看最好一句还是抄袭人家的
我们允许不被定义为伟大的一生，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最终要接受的。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能接受自己这样的一生，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种成功。
是是是。
这个诗集里面你比较喜欢的还有哪一
首？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我一鲁，就是我从来没在各种地方把这个诗读全，因为它只有5句，所以我就把它读了吧。我一鲁，此行杀人放火不易，这里砸碎菩萨，那里打翻方腊，我在朝生里一无所知，把这几百年来别人的撒泼都还回去。我觉得这写的也太好了。没有没有没有，
鼓掌。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就这个诗昨天去演出的时候还有观众朋友问过我说，你这个我一鲁是鲁莽的意思吗？ 然后我说其实算个双关，就是
也有鲁智深的意思。
对对对对，出这个小册子的时候，出版社老师还问我说：“你这个杀人放火呀，这可不好听啊！”你给大家解释解释，你是到底什么意思？我说这个是鲁智深的《残雪引路人》的原话。他说：“智深呐、啊，你这一行杀人放火不易啊！”那个时候宋公明回五台山去看老禅师嘛，我就觉得杀人放火可能是一个虚指，因为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说，可能杀人放火肯定是不存在嘛。那对我们来说，
这个你的眼神杀人又放火吗？
哎呀，东北文学印证上了。自我对我自己来说吧，就是可能工作呀，或者说是面对生活中自己不适应的事情啊，这也挺难的哦。就只是说，老禅师对鲁智深说杀人放火不易，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工作社交不易啊。但是工作社交感觉没有那么诗歌了，就。那个观众问说：“你为什么名字叫我一鲁啊？”鲁智深的最后一刻不是说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吗？那个时候鲁智深发现鲁智深是我，然后我在今天我也想说，既然鲁智深是我，那我肯定也是鲁智深，这种就是什么充分必要条件了，属于是。我就觉得峥嵘一生心如挂碍，就是我想拥有的一个状态，然后把别人的撒泼都还回去。这个别人里既包括我目力所及的这个世界，也包括鲁智深本人。就是我知道所有的热爱文学的人，就是大多数热爱文学的人吧，都肯定很喜欢鲁智深，但是我也希望我有一天也能摆脱鲁智深的阴影，不要每次都觉得钱塘江上潮云来，今日方知我是我。每次想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我就是鲁智深，而不是你自己。就是有一天我希望我是梁远增，就是不是钱塘江，可能是亮马桥，但是那一刻我是我的时候，那个我是梁远增。我没有生擒方腊这么辉煌的经历，但是我也有我灿烂的一生，
不被定义为伟大的一生、
哎、但是可以灿烂，
但也许就成就了一些伟大的时刻。
嗯，
刚才我们说到文学，然后说到诗歌，其实这里面有一篇你是把自己的名字都放进去了
啊、
已经不是我一鲁了，直接就是文森良了、
啊、哦嗨，就是姓氏姓氏、嗯、
对，就是看不见阴影的大厦。
嗯，
而且这里面你还特地说用了梵高的名字，
是很惭愧。
其实在后记里面你也写说啊，梵高嘛，我们都知道他做很疯狂的事情、他一生投身在艺术里面。看不见的大厦这篇呢，其实是也是有一些科幻色彩，或者说有一些很强烈的这种隐喻的色彩在里面、文森良肯定也是投射了一部分你个人的化身嘛，在里面、这个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你为文学或者说为艺术，尤其是结合这本书里面我刚才说的那小说里面的这种语境来说、你觉得是一种本能，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发现、可能是说是在一种你下意识的你就顺着自己的心就往下走下去了、首先是这个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就已经是很多人要用可能更长的时间然后去发现的东西、第二就是坚持、就一直在做，就是这些可能刚才你说觉得这些都是本能的事情，好像是 一件自然的事情、但实际上如果从一个世俗意义上来看的话，其实那你坚持做这个也意味着你同时舍弃了其他的，这就是一个经济学上你机会成本嘛、第三就是说你坚持的这些东西呢也都有成果，文学啊，现在出了书、电影拍了自己的作品、
哎、
然后喜剧脱口秀现在
也还行、
对，这个我觉得是已经是非常小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把这些都串起来看的话，我觉得那既是你为他们做的这些疯狂的事情，同时他们也在回馈你。
我自己有一个疑问啊，我们就是稍微讨论一下，就是刚才您也说到说我自己能发现自己喜欢的事情嘛，我其实自己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人到底是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催眠自己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说我喜欢这个？您有这种困扰吗？
基本上困扰不到，因为我的 工作和我的比如说读书这爱好这件事他不得不分得特别开。
哦，合着就我这种人有。因为我经常会困扰，其实写作还不太明显，因为我没有很擅长写作，但是我这个话有点自大了，就是我在表演领域就还好，因为我觉得我是够的格干这行的，所以我在做脱口秀的过程中，我会一直想我到底是不是因为我能干好这个我才催眠我自己喜欢这个的。之前也说过，就是四哥给了我一种答案嘛，但是这两年还是偶尔还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迸发出来，就是觉得哦，我是不是就是因为能干好这个我才催眠自己说喜欢这个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纠结啊，不太会有啊。大家
我觉得也不是
哦，
我现在回想我自己，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比如说文学读书这些东西我知道我是喜欢的，我从小就知道我喜欢，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自信
哦，
就是我不太有自信说我干这个我能养活自己吗？
我有这种苦恼是每个文学爱好者共通的啊。
对，所以那我很早就是在选择这种离开校园选择未来生活的时候，那可能我就已经选择了
没有那么文学的一种，
对，可能选择了生活吧。
不好意思，我要多嘴问了，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说输入和输出基本上在我是属于50%1:1的状态，就是我一面读一面就要去创作，那您来说您可能会对创作有一点点怯
畏惧
啊？对，那这种情况下文学对你意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比重的在你生活中？
我觉得肯定是我离不开的
啊。
假如说工作是谋生，当然不只是了，工作也有工作的意义啊，就是你在自己的另外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当然肯定是有它那方面你可以去创造的
价值、嗯、
包括一些自我认可的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文学我不敢说像卡夫卡那样说这是我的本质啊，我可能到不了那个程度、
嗯、
但我会觉得我这个个体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基石、
哦，
我不能想象说我的生活里面可以没有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可能就像空气、水、食物。比如说像读书这件事儿，我这指的就是文学类的，或者是这种非知识型这类的书。对我来说，这个读书就不是一件额外的事情，它就是每天我必须要
日常的一部分。
对，就是这个字，就是日常。
嗯，哎，我其实我坦白讲，我还挺羡慕的，因为我自己。啊，有点进入场工状态了。我因为演出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儿，我在舞台上可能自己的风格的所限嘛。我在下台之后属于这种过载的状态，然后就只能享受一些短平快的艺术作品了。所以就其实还挺少的把文学引入我的日常的。我还真是很羡慕，真是就是除了羡慕想不到别的说法。因为我觉得阅读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如果小时候没有阅读我无法成为自己，我觉得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被异化了的，我有在寻找说怎么能把那种阅读的渴望或者是秩序感引回到自己的生活里，目前还在摸索。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没有，我觉得这可能两种不同体验。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是当它变成了你的一种职业或者专业的时候、就你看的视角可能会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比如说现在你是创作者、可能你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然后你会不会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然后去看它、
有这方面的压力
是吧、就是哎，他这段写的怎么好，或者哎，他这段他这么写能吸引读者、就会不会是从这样的一种有点像技术分析的角度去读了。
会有，就是这种其实有点功利，我自己觉得啊，
尤其是电影，
对对对，
我是有一些就电影行业的朋友嘛、然后他们就说特别羡慕普通影迷，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个围城，就是我们这种普通影迷觉得说，哎，我其实我都看不懂，就是外行看热闹吧哈、然后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门道？但是，一旦你进了那个门之后呢，他就会觉得说，我现在享受不到那种单纯的快乐了，就我现在看什么都是拆解成。技术分析。
我会看到有些朋友就是说每一个镜头他都想这光从哪儿打过来
的。对，
就是这种的。
也有点像我们 比如去看脱口秀
啊、
我比如说我是一个观众的话、
嗯、
可能我就知道他哪儿打动我，然后我能笑出来就行了、
哦、
但是可能从你们专业角度还得去分析它的什么结构啊，然后就是那种技术环节的东西
啊、我其实总是那种，我就是有一种余华老师那种心情，就是擦怎么写的这么好，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人家怎么这么幽默啊，就是总会有这种感觉啊、嗯、这也算是一种知识的诅咒，不知道怎么算，这也太吹牛，不能算，不能算啊、嗯、
但是我依然还是很佩服真的能做成事的人，就不管是什么，我都说我佩服的是能把事情做成的人。如果是说文学来说，那我就佩服那些一直在写而且最后出了书。
我小时候觉得创作天赋就是一切，现在觉得一半是能力一半是勇气吧，敢写就已经很牛。
对，我觉得又是在点我呢。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读这本书当然有一个天然的亲切感啊，就是我自己也是东北人。
嗯、东北，嗯。
那我们现在就一定得聊聊最后这个重头，对对对。嗯，那我想是怎么还没聊到这篇儿？
嗨，
是因为其他的也都特别好啊，所以每天都得读。
哎，情商到位、啊。
真心的，就是这篇呢是第三部分《回家》，这篇就是沉默时请大声朗读情书。这篇这个故事，其实刚才前面我们也 cue 到过、啊、是不同的视角。
嗯，
他其实是一个30年前离开了双鸭山的人。
嗯，
他回来要去找他当年的一个，大家都是在工厂当轻工的时候一个好朋友。
对，
那围绕这件事儿，有一些人就加入进来。哎，这里面也有一位梁老师。
哎，
还有一些在双鸭山有能量的
啊，没学上的人。
那大哥大姐，大家一起参与这件事儿。
嗯。
包括最后这个来寻人的这位，也不能算老人吧，反正就是他的女儿，然后也来了。
嗯，
大概是不同的视角。但是这篇我读到，就是每一个人，
嗯，
我都觉得很亲切，都很像我身边见过的人。
嗯，
不管他们是工厂里的，就是他们年轻的样子，还是现在，
嗯，
还是那些没学上的但是在当地混
得
开的
啊，可以由四哥分别饰演。
哎，对对对。这里面的这个情节我们就不展开了、
嗯、
我觉得还是要留给大家，你读的话那种电影的画面感也很强。
嗯，
但里面特别戳中我的是最后那个女儿回来，她说了一句话、嗯、她说30年前的双鸭山，现在的双鸭山，我眼中的双鸭山和他所说的双鸭山也许根本是四个地方。
嗯，
特别有感触。什么呢？就是你把双鸭山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人的家乡，比如说我就可以把它换成沈阳。
沈阳、哦、
对于任何一个你走出家乡再回到家乡你去看的时候、
嗯、
然后你再和你身边的可能长辈或者是小辈你聊同一个地方，可能都会得出来、
嗯、
可能你们说的根本就是四个地方。
嗯，
而且让我忽然有一种所谓家乡可能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当中。
嗯，
所以你在写这篇的时候，你心里面这双鸭山的四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就对你来说这四个双鸭山是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我写的时候还是以刘晓野的视野在写嘛，因为这个角色他是在上海长大，
嗯，
所以他可能对双鸭山的理解有巨大的差异。对我来说，可能30年前的双鸭山和现在的双鸭山，可能约等于就是家乡人的双鸭山和我眼中的双鸭山。就写这篇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会不会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家乡这个概念，其实是人的概念，就是你乍一想。故乡是个空间概念，其实完全不是，就是纯粹是人的概念，就是这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你之所以会把这东西叫做故乡，是因为你生在这儿。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给它附加了很多东西啊，比如说空间啊，时间上的概念，沈阳30年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双鸭山30年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那其实沈阳双鸭山是无所谓的。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我在太原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太原有一条叫五一路的老街，路边本来有那种老建筑，就是平房，然后要拆迁重新建。 我那时候感慨特深，我觉得这哇，这多少年前的一条街，然后要拆迁了，重新盖成现代化建筑。我就和我的大学同学，他有一台也是从社团借的摄影机器，就去，就算像拍纪录片一样吧，挨家挨户采访，说你们对五一路拆迁了有什么心情。弄完一套下来，攒了几十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回去和大学同学一聊，同学说你们就是矫情，我就是台湾本地人，说这个地方不知道动了多少回了，对我们来说都习惯了，就是他就是得拆，然后又重新建，几年一次，几年一次没有区别。哦，那个时候我写这个沉默的时候，我就把这种心情好像很强烈的冲击到我自己的世界里，我就觉得家乡就是无所谓，然后就是可能像故事里的人物来来回回，家乡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我那个时候会有种挫败感，就是我是不是这些写作没有意义啊？但是重新翻过来想，因为这一篇也是我十个故事里写最后写完的一篇嘛，我就在想说，对于故乡有没有意义这件事儿，可能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因为我本身是写给人看的，对人有意义就行了。就像我写这个故事，像你就会觉得，哦，沈阳它确实是四个地方，那就行了。我觉得读者能感受到这种心情就可以了。那以后可能再过五十年，双鸭山沈阳又不一样了，我们也会像爷爷奶奶那些人一样，每天在这絮叨说，哎，我们小时候什么什么样，哎，我们那时候还有座机呢，你知道什么叫座机吗？那得有人为我们这个时代写点东西吧。虽然这些东西已经是被下一个时代抛弃的了，存在于我们记忆里了，但是我们这代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学作品吧。我就写，勇敢写。
你刚才说这个时代啊，就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总是要有人记录的，总是要有人去书写的，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我之前虽然从这个大众视野来说哈，有一个词儿已经被说烂了，就是东北文艺复兴。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认同这个说法的，
能理解。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一批东北作家就走到大众视野里面了？尤其是双雪涛老师哈，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作家。从文学上当然他也是有他的可对有他的意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对我这一个读者的意义，对个人的意义，就是因为他记录的就是我这个时代，就是我这个时候的沈阳，从小然后到大沈阳是什么样的，所以无可替代。我在读小然老师的书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哎，东北文学又续上了，就是从双雪涛，就是那是我这个时代，对吧？那比我更年轻的东北不可能停滞在我们那个时代，你只是说去记录它，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沈阳去发声。那现在这批人写出来了，这个是他们历史的价值。但是东北也好，人也好，你都是在往前走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的是这个时代的东北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在怎么往前去走，他的家乡的记忆，他走出家乡又回到家乡，这本书对我来说更特别的意义就在这里。
这里边套用一下，我前段时间和枪总聊天，就是东东枪老师，他说的一个话，就是我之前没有总结出来这个话，但是说的非常是我的实际情况。他就说小地方的人在成长过程中看的都是人家大城市的文学作品，哎呦，北京如何如何啊，人家王朔、王小波、阿城是怎么写的啊，然后上海如何如何，人家陈村啊、孙甘露人家是怎么写的啊，就没有人写我们小地方啊。所以肯定可能像我们这些小镇文学青年，您是沈阳人就可能还会好一点，就是我像我这种双鸭山人，就我就小时候会想，这怎么就没有人写写双鸭山呢？然后我自己就是这种心情，我就想说可能记录这个时代有点太大了，但是我就有一个愿望是过些年能不能有人想起来，哎呦，双鸭山其实也是个文学城市啊，双鸭山肯定日后还会出现新的文学青年，他在找书看的时候他会看到，哦，原来有人写双鸭山，双鸭山是那样的，无论符不符合他的记忆，但是这个城市这三个字儿，双鸭山就算翻天覆地，恐龙再次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它还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大价值，我没有心那么大说为我们这个时代发声，但是我能为我的城市写作啊，这个就是我的愿望。
对，所以你也在强调双鸭山人一个青年。
是，对。
其实还有一句可能在小说里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背景一样的哈，但是这句话也是让我很触动， 就是那句双鸭山的公交车6:30就收
啊，那是真事儿啊。
对, 对，但是、这一句就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原来这个地方公交车6:30就收，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生活的地方就至少不会收这么早
啊。
但是我一想啊，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你想纬度更高，它可能就是要更冷嘛，
天黑的早
嘛，对，天黑的早，然后也更冷。这时候我忽然想到说，你看，虽然我们同样都是东北人，
嗯，
但是我发现其实东北并不是一个地方。
对。只是我们文化认同上了，
但其实东北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一个地方。
对对对，
别说双鸭山跟沈阳，那离老远了，肯定是俩地方。你就是双鸭山跟你周围的旁边的佳木斯
也不太一样，
对，也不太一样。我们同样那一份对东北的乡愁里面，其实是非常细分的。
是是是是是，
其实就是刚才你说的，你为双鸭山书写，双雪涛老师可能他早期的作品，他是为沈阳发声，这种价值和意义我觉得就是非常独特的，
希望我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吧。
已经有了，在这之前我好像确实没有关注到过黑龙江有一个地方叫双鸭山、
哦、确实也是小地方、
啊、主要是地理学的不好。这本书你怎么读它都可以、啊、比如说我说如果喜欢小梁买一本他的书来看一看他另外一面，
感谢
就是
感谢，还给还有带货环节了。
这个都是真心的，这本书是我自己买的、
哎、
都不是赠书，
感谢感谢、哎、白税加3块。
如果是像我一样，我们是东北人，在里面你可能读到很多特别亲切的东西、
嗯
哎、不光是这种宏大的啊，就是有一些特别细微的、
哦、
比如说在胡老师那天、
哦、
胡老师去买衣服嘛，那个售货员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穿着显形
啊、
就这一个词儿、
啊、
我觉得这太东北了、
啊啊、对对
对
对, 对，
都在东北不会说什么、嗯、哎说你看穿这个你显得你身材多好，不会这么说话了。
对, 对,
对,
对、啊、哦是吗？
买衣服一般都会说显形显个儿、
哦、
一般都是这么聊。
对对对，东北是这样。
还有就是如果稍微拉开一点，放到一个我们时代的这个坐标上去看的话，其实你也能看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
嗯
有多种打开方式吧。
嗯，
这个书的这个封面是灰色的一个地面，我觉得是雪地吧。
对对，是雪地，是雪地，
应该是雪地、
嗯。
然后有一个螺丝钉，上面这是脚印吗？还
是
鱼？是
脚印，是脚印。
嗯、脚印是
脚印，
因为鱼也在你这个小说里反复出现，
对，
对，是一种意象、
嗯。
你是特别爱吃鱼是吗？
没有，我其实是特别不爱吃鱼，
啊、
因为我不会挑刺儿，吃的少。但我觉得鱼是个鲜活的意象。
嗯，我其实是想，那如果是脚印儿的话，其实刚开始我想到也可能是脚印儿啊。这个螺丝钉是代表东北是吗？
其实就代表人，我觉得、
嗯、
其实有点像雷锋说那种感觉，就是人就是社会中体积上不很大，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觉得人就那么重要，但人又那么的，我在这里用普通是个褒义词，就是人又那么普通，但是又那么重要。脚印就是说我书里的那些角色可能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然后他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就是一颗螺丝钉，他想继续回到社会上呢，还是说他就想作为一颗没有在机器上运转的螺丝钉呢？那可能是他的选择，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这本书写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对，当时我看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脚印是从螺丝钉这里面然后向着远方走去，还是说这些脚印从远方走来，走到这里，然后成为一颗螺丝钉？
嗯，我觉得书出现就是属于读者了，嗯、就是对我那个时候对他有很多想法，但是最终我觉得好看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本身有它的美学价值。
可能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也在唱着《双鸭山郊外的晚上》，
哎，嗨、哎，也是瞎编、
然后也在。大声朗读情书，
嗯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种意象。
嗯，
刚才我们基本上把这本书串了一遍啊，
哎、
大部分篇章这都点到
了
一些、
哎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读这本书啊。
感谢感谢，嗯，
从这本书里面如果走出来的话，
嗯，
刚才我也说了，小读里面你说了一些你擅长的事情，包括你现在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嗯，
你书里面也写了，说但是在拥有这些能力的同时，我对很多事情都极不擅长。
是。
有哪些是你觉得你不那么擅长的事儿？
就是除了我擅长的事儿的几乎所有事儿，我觉得我都不太擅长。我擅长的相对来说比较擅长的表演算一个，可能写作也勉强算吧。除此之外的我都不是很擅长，就是安排自己的生活呀，遵循秩序啊，我指的是就是让自己井井有条一点，或者是和正常工作中的对接呀，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都不行，完全的不行。
尤其 social 这一块，
对，就是，
对，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就是 I 人的
一种痛苦，
痛苦，对
对。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帮小梁叠个甲？就如果演出之后，可能你发现小梁就已经走掉了，可能没有合影啊，或者是什么签名加微信这个环节的话，也可以理解一下。
哎，感谢感谢，这还真是，我一演出完，我看观众我就诚惶诚恐，有点那种心情啊。
因为我之前也去看过你的专场了，感觉是这样的，
是这样，是这样，
就有一个小点我还有点好奇，
哎，
因为我们在录之前约时间嘛，
嗯，
更合适的本来是想约在明天，因为你说今天你晚上有演出，说你怕对演出的这个状态有一些影响，
是是是，
哎，那你演出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你担心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就是我是特别容易累的一个人，然后我就想让我演出的时候是我精神头最好的时候，就没什么其他的。我觉得演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觉得观众人家是花钱来看我，尤其是演出这东西还跟书不一样，书你看完你可以摆在家里随时看，但是演出就只有那一段时间一两个小时是我们彼此重合的，我就得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人家，就不希望自己出任何一点差错的那种心情。
说到这儿我都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格外珍惜我们这期节目。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那我觉得我们就抓紧收了，因为这个录的时间也不短了。
哎，感谢感谢。哎，
我是真的觉得有一些不管是单纯就是文学上面的这些交流，还是就对想象这个人也有很多好奇。
哎，
但是时间的原因啊，尤其是晚上想象还有演出，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想象对演出这件事情对观众的一种尊重吧，真是很感动。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吧，然后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个节目的一个收尾。如果现在让你回到高中那个时候，对那个拿武侠小说去交作业的小梁，你想对他说点什么？
我最想跟他说的就是你是个普通人，就是你不要总觉得自己是天才。但他那个时候肯定不会听，但是我得说，我尽我现在作为28岁联营的义务，我告诉他你是个普通人，然后我作为一以贯之的联营这个个体，我跟他说开心一点，作为大人我要告诉他你是个普通人，作为联营本人我就让他开心一点吧，因为他开心的日子可能也没几年了，我觉得很快就要进抑郁启动了啊。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适合送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都是普通人，但是开心一点。
哎呀，我真的由衷的，就是我们的听友里可能很多也就真是天才，但我衷心的建议天才们也觉得自己是普通人，这样会开心很多哦。真的，
对，天才的这个发挥也可以悠着点，
对，你普通人发现自己是天才的时候特好，但是你天才发现自己是普通人那可太痛苦了。
我现在有几个愿望啊，
哎，
一个是我特别想看到，刚才我们说了好多小梁老师拍的电影，
哎，
这部电影呢叫《追归的西西弗斯》。你看得是一个什么文学青年给自己的电影起这么样一个名字，
好家伙，
这个电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啊，这个是我特别盼望的一件事。
不是很成熟，估计我就私藏了。对，
现在小梁老师的专场也在演嘛，如果有新专场的话我也特别期待，
我都努力，哎，
有新书啊，然后我也，
哎，我也
都
努力。
那这些新作品啊出来之前，我觉得大家可以读一读小梁老师送给我们的情书，
哎，
沉默时请大声朗读情书，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们节目上线的时间可能423读书日的这个大促接近尾声了，但是没有关系啊，618大促马上就来，
行，双十一之前啊。
大家在网上买的话还都有签名，还有诗集这个小册子送，
哎，感谢感谢。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小梁老师，
哎，谢谢普尔蒙老师
银杏树下和我们，我觉得是一场关于文学诗歌和 梦想的交流吧。
嗯嗯，很开心，
欢迎常来。
哎呀，我争取，我多写写，
至少不会再辜负一棵银杏树了。如果大家感谢我们的银杏树下的节目，欢迎您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啊！也特别希望在评论区看到朋友们能和我们来交流，你对梁彦曾老师的了解，对这本书也好，对他的喜剧也好，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哈多做一些交流。
嗯，
小龙老师也一定会来看的啊！
哎，
大家拜拜，
谢谢。